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从自性圆满生生无无力，六障本来护作龙群法，七性无垢光尊常护，不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继续宣讲全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作龙树的究竟一趣论、入中论，分了四个科判，宣讲的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呢，宣讲这个第三个科判，在宣讲论义。论义呢，有这个造论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究竟。现在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宣讲暂时地和宣讲究竟地。现在在讲这个暂时地，这个呢，又分了分别说实地和说书地的功德。现在在讲第一个分别说实地，这个呢，通过三个科判的宣讲。宣讲即其地能五地，宣讲这个现前地，宣讲这个远行地能四地。现在再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五个科判：即喜地、余垢地、发光地、宴会地和燃胜地。现在再来讲第三个科判：第三圣意菩提心，宣讲这个发光地。发光地呢有真实和皆为本品，现在再讲真实。真实呢有分别宣讲，也有这个差别体地的次次和地的差别法。然后呢是解说说功德，解说修为本品三个课本。三个课本当中呢，现在还继续在讲第二个地质差别法。地质差别法呢分了两个，此地真胜此地真胜这个安忍度和此地生其他功德。其中第一个课本呢以上已经讲完了，今天讲第二个问题。第二个课本呢主要是讲此地生其余功德。也就是说，除了真胜安忍度之外呢，三地菩萨还有其余不共的功德在此地真胜的。宋子当中讲到，此地佛子得禅通，即能遍尽诸贪嗔，彼亦常时能摧坏世人所有诸贪欲。那么在这个科判当中呢，讲到了其余功德。其余功德呢，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有三类功德。三类功德，第一类就是讲此地佛子得禅通，获得了这个禅定和神通。第二呢，就是讲即能遍尽诸贪嗔。第三个呢，就是讲到彼常试能摧坏世人所有诸贪欲。从三个方面讲的。三个方面呢，就是讲在这个此地，就是讲三地菩萨三地的佛子呢，在获得三地的时候，获得了这些四禅八定、四无量，还有这个五神通这样一种这个禅通的功德。即能遍尽诸贪嗔，还有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欲界所设的。这样一种贪嗔痴全部已经周遍灭尽了。第三类呢，就是讲到比常识能出来，就是讲三地菩萨他也恒常的能够摧坏其他相续，就是说是世间人的所有诸贪欲，一切他自己已经灭尽贪欲，所以也能够善巧的灭尽其余众生的贪欲心。好，下面是分别宣讲。分别宣讲首先是讲第一类就是讲此地佛子的禅通。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三地菩萨呢，他能够获得这个四禅，还有就是讲四无色四无色定，还有四无量心这个就是禅通的禅智所致。那么在宋词当中讲禅，实际上这个地方有三类功德。三类功德呢首先是这个四禅定四禅定呢从一禅来自于四禅之间的这个殊胜禅定呢，三地菩萨能够获得。那么就是说是在据舍还有其他的这个经论当中讲解四禅定的时候呢，主要一方面是讲这个就是说它是一种这个殊胜的禅定，但是在真正宣讲的时候呢，这个前三禅和第四禅之间呢也有个差距。那么差别呢主要是讲这个一禅、二禅和三禅呢，它是这个圣观比较它的观慧呢是比较这个偏圣的。那虽然也有这样一种这个禅定也有寂止，但是它的观慧比较偏圣。那么第四禅呢，它是属于一种这个止观双运就是说它的这个寂止和他的这个观慧二者之间是一种平等的。所以说呢，很多地方把第四禅安立成最极清净禅，非常清净的这个禅定呢，就是讲第四禅。所以说在经庄论当中讲，要获得这样无漏神通呢，它是也是以第四禅定最为清净的第四禅定安住在这样一种禅定当中，然后出定的时候引发种种的神通的。那么我们要知道呢，在这个地方的这个观并不是平时我们讲的止观，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圣意地的这个观不是这个观的意思。那么此处的观呢，是一种一种觉知的一种本性是一种觉知的本性。所以说我们也许会升起怀疑呢，如果是止观双运的话，那么在一种世间的外道世间的外道他修持这样的事态的时候，那不就是止观双运了吗？这个地方呢，这个止观双运意思就是讲他的这个寂止的部分和他的观慧的部分呢都有。在这个四禅定当中呢，有这样一种这个有一种智慧的自信能够了知这样一种对境，还有一种是寂止的自信 也就是说前面我们分析呢前三啊前三种这个禅呢主要是偏重于观的，那么第四禅呢是止观双运的一种这个自信，所以说它的这个本体非常清净。那么下面是第二类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事无设定。事无设定呢，它虽然也有这个比如说观慧，但是呢不偏重，那主要偏重的是寂止，啊，偏重的是这个寂止方面的。所以在这个分类的时候有这样一种讲法。那么事无设定呢，我们就知道是这个空无边处、实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那么这个就称之为这个事无设定。那么这个事无设定呢，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四种无设定，能够了知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空无边啊，这个空呢也都是平时所讲空性的这个空。那么这个空呢就是讲这个虚空周边一切没有这种边际。那后面再修持这个心识周边一切，后面就是说对心识也厌烦的时候呢，就是觉得它很粗大的时候，就开始修无所有，连心识也没有，就无所有处，最后连无所有这样一种微细的这个分别也寂灭，叫非想非非想，这个叫做有顶定，有这样一种这个四类禅定。那么第三类呢，就讲到的是这个四无量，四无量就凭什么讲的四无量心啊，四无量心呢，就它也是属于包括在这个禅当中的，也是在禅通当中的禅当中，包括也就是说慈悲喜舍四无量慈心呢，慈无量心主要是与缘众生，愿众生与乐方面的。悲无量呢，主要是拔苦方面的。那么这个喜无量呢，现在有情所获得的安乐，愿它永远不失去，就叫喜无量。舍无量心呢，主要是讲熄灭这个贪嗔的这个偏执，而安住在平等舍当中，安住在平等舍。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十二门禅吧，这样的十二门禅，或就是说是十二类这个禅定，三地菩萨呢完全获得。还有呢，后面这个通啊，这个通就是神通，那么就两类解释，一类解释呢，就像十地经等呢，就是解释成五通，有些大的解释的时候也有这个第六通，也有漏尽。那么这样漏尽呢，主要是从这个主要是从他的这个无垢智慧无漏的智慧方面去闻安立的。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看在看这个漏尽通的时候呢，就说阿罗汉他有漏尽通，好像就是讲这个佛陀有漏尽通。那么除了这个呢，就不安立漏尽通，因为这个漏呢就是讲这个烦恼意思，那么漏尽呢就是说你的烦恼必须要这个断尽啊，必须要断尽。那么我们可以安立阿罗汉，他是断尽的烦恼，佛陀断尽的烦恼。那么菩萨呢，菩萨的话如果从他获得了出世间智的角度来讲，如果从无漏的角度来讲啊，确确实实呢是获得了这个世间人所没有的一种出世间的功德，也可以说是有。那么如果说没有呢，比如说十地经当中是不安立漏尽通，没有提到漏尽通，那就是指到这个五神通。那么如果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说三地菩萨三训当中烦恼障的种子还有存在烦恼障的种子，诸漏还没有彻底消尽，所以说呢不安立漏尽通呢也是从这个方面可以这个了知的。那么就是说这五神通呢，这个是完全获得的，也就是说是天眼通啊、天耳通，然后是这个宿命通、他心通、神念通这些呢都是获得的。天眼通主要是能够看到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粗大微细的这些这个色法都能够看得到，在他的神通范围之内，完全就不管是粗的色也好、细的色他都看得到。还有呢，就是说是一切有情，他这个什么地方生、什么地方死这样一种情况呢，通过天眼通也能够这个照见所以说有的时候说，如果要真正要就是说去超度别人或者要获这些要这个去给别人做事业的话，如果有了天眼通的话，可以看到这个死亡人他到底哪个地方投生在哪个地方有这样一种神通呢，就可以去做这些收集或者说利益有情的事业。第二个呢，就是讲天耳通，天耳通就是讲粗声音和细的声音，而且讲着很多有情的一切有情类的声音呢都能够听得到，这个叫做天耳。那么还有呢，就是讲到了他心通就是讲到了其他有情相续当中的种种的想法种种的这样想法都能够了知他是安住在这个贪心啊、嗔心啊、愚痴心啊、信心啊等等，像这样一种这个起心动念呢通过这个方式都能够获得。那么这样一种获得神通呢，一方面来讲的话，获神通的话，如果你有了这个基础之后有了个基础之后，这个基础主要是要某种禅定。那么要获得了禅定之后呢，如果你想要这个引发天眼通的话就是首先在这个入定之前作意作意的话，我要看到这个某个色法，或者我要修成天眼，然后在这个就是说注定之前的注意，然后呢安住在第四禅当中，一出定的时候就有了这样一种这个功用就引发了。那么他心通呢也是通过这样方面的原理，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样这个方面呢就是讲到了他心，他就讲宿命通，就是以前的这些自己其他众生的生生世世的这事情都能够了知。神变通呢就是讲一变多多变一 啊，变成水火来的有情，这个叫做神变通，有什么叫神足，神足呢就通过啊此处飞到彼处，这方面都叫做神变通。那么这样一种五通呢，啊也是完全获得了，所以说叫做此地佛子得禅通。那么此地佛子得禅通这句话呢，啊在这个各注释当中呢都有简别。那么简别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们就是说是这个三地菩萨得禅通，那么其他的二地一地就没有禅通吗？啊，有些人他在理解的时候呢，啊，确实经典当中有这样讲的啊，很清楚，就是说三地菩萨获得这个就是说是四禅等禅定，还有讲获得五神通等，有些大德呢也是这样啊，就是解释的。所以说有些如果没有全面了知他的这个经文，没有前面对照前后的意义的话，啊，就我以前见过有些人下结论说啊，只有三地菩萨有禅定。然后呢就是说是三地菩萨有神通，一地二地都没有这些禅定，一地二地都没有神通。像这样实际上就是说是一种比较片面的讲法。为什么是比较片面的讲法呢？那么因为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禅定啊，不要说是这个一地二地的菩萨，实际上这样一种禅定和五神通呢，世间的啊这些这个仙人呢，世间的外道通过这个修持啊，他都可以产生四禅定的功德，都能够引发这样一种五神通的功德。而且很多是专门修四禅的，专门修无色定的，专门修无量心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世间也有。那么在这个就是说是小乘当中呢也是有这样一种禅通的，还有在这个资粮道家庭道，那我们就知道呢在这个大乘的大资粮道当中呢，他叫修持四神足，修持四如意足，修持四智如意足的话，他是通过神禅定而引发神通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有了禅通的。家行道呢主要是通过禅定的方式，家行道是四种禅定，通过四种禅定呢就是进一步的体会。所以说呢要在这个家行道当中主要是以定来摄受这样一种这个见解的。所以说呢为什么说没有这样一种禅定呢？这些神通呢家行道都可以获得的话，资粮道可以获得，家行道更可以获得。所以说一地菩萨二地菩萨呢也绝对是有这样一种禅通的。还有通过他就是说后面我们所讲到的十二类百功德，很多时候呢实际上就是一种殊妙的神通的自信。还有这种禅的话，我们知道呢他要入这个根本慧定，他入这样根本慧定的话，这样一种这个这么甚深的禅定都可以入，何况是说其余的这样一种这个世间自信的四禅的四无量四无量或者四无色定，完全是可以了知的，完全可以安住的。所以说呢我们就不能够完全按照这个经论的实句说啊，实力或者都禅通的缘故，前面一第二地没有讲啊，所以说呢一第二地没有禅定，没有神通，本这样一个下结论。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又怎么样了之呢？啊，就是说是这个三地菩萨呢这个地方的禅通，它一种真圣的自信，怎么样一种真圣的自信，也就是说像这个外道的话，这些禅定和神通全属有漏，一概可以放在有漏当中。所以它虽然有这个禅通呢，全是有漏自信的。那么就是说小乘的这些圣者的禅通呢，它是无漏的自信啊，但是呢就是说和大乘比较起来的话啊，没有通过大悲心菩提心摄受啊，就是说通过大悲菩提心推动来啊安住在四禅五通当中，这种自信是没有的啊，这个方面就没有。所以它虽然是无漏了，但是缺少菩提心推动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特点。那么一地二地呢，这个大悲菩提心完全具备的，但是呢像三地菩萨这样一种真圣的方式没有的。为什么就是说此处就是说讲三地菩萨他得禅通的意思，主要是三地菩萨呢他在三学当中啊，他是这个定学啊比较真上的，也就是说一地二地和三地呢分别有一种真上，除了布施持戒和安忍之外呢，它还有一种三学真上的功德。三学真上的功德呢就是说是在金刚论当中讲到这个初地菩萨的时候是这个见清净，他这个见，这个见呢可以说一种慧的自信，也是一种这个智慧的自信。所以说像这样它是一种见清净位。那么第二地的时候是这个戒清净，他的戒律清净。那么第三地菩萨的时候呢是定清净。那么在这样一种这个戒律就是说清净的基础上呢，进一步的他的禅定增生的。所以说禅定增生的原因呢，所以说三地菩萨他所能够安住的这个禅定和他能够获得的神通的自信呢，是在这个基础上增上而有啊，增上而有。所以说这个是在戒定慧三学当中的定学增生的缘故呢，他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不共的禅通的功德。那么至于就是说是这个真正的禅定度就是说是这个真圣啊，完全就是一种清净呢，到彼岸呢还是第五地的时候，说第二就在这个第三地的时候呢，主要是这个安忍度真圣，而且在三学当中的定学，三学当中的定学呢是关在下面来讲啊，它是比较真圣的啊，它比较真圣。那么至于第五地的话，它就是一种这个禅定的唯品呢彻底远离的啊，彻底远离的角度来讲，而三地的时候虽然真圣， 但是我们能不能应该说啊，有三地的时候竞选政策的缘故，它的这个唯品就离开了呢？这个还不能应该讲的。也就是说，此处所讲的实力佛者得参通，它是在前面的一地二地等啊，就是说基础上一种不共的功德啊，所以说能够这样理解。然后第二类呢，就讲即能遍尽诸贪嗔。那么这个即能遍尽诸贪嗔呢，就是讲这个欲界所设的贪心和嗔心。那么这个只是贪心和嗔心吗？那么就是在知识当中，还是很多注释当中讲这个极啊，极能遍尽诸贪的这个极字，实际上包括了这个痴心啊，就是说是这个愚痴的痴呢，在这里面包括了。还有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所知障啊，就是说愚痴和所知障啊，能够这个在三地的时候呢，能够遍尽。那么除了这样一种愚痴心和所知障之外呢，也能够遍尽诸贪嗔。那么一切欲界所设的贪心和嗔心的这样一种种子啊，当然现行的话是不可能有的啊，现行的话是在初地的时候就不可能有了。所以说此处的贪嗔痴这些方面完全不是指现行的角度来讲的，不是真正的烦恼，那实际上就是讲它的能够断掉的话是一种烦恼障的种子啊，贪嗔痴等这些烦恼障的种子，这些方面呢是完全能够遍尽的。而且这个遍尽呢，前面我刚刚讲第一地刚讲第一品的时候也讲，所谓的遍尽呢，它就说它的能力范围之内能够断掉的，它的能力能够断掉的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烦恼障和所知障呢，完全都能够这个断掉，全部都会逐渐断掉。所以说是叫做即能遍尽诸贪嗔，那是第二类的功德。然后第三类呢，就是讲比常识能摧坏世人所有诸贪欲，那不单单是自己能够就是说是断掉欲界的这些贪嗔痴的种子，而且他也能够很善巧的、很实的摧毁世人所有诸贪欲。那么世人诸贪的所有诸贪欲呢，这个方面也应该知道呢，是和三地菩萨直接有因缘的。那么如果和三地菩萨没有因缘的话，就没办法作为直接的调化处啊，没有作为直接的调化。所以说这个地方讲的意思就是讲三地菩萨他有能力啊，他有能力呢把世界上所有的贪欲都能够全部泯灭掉，他自己有能力就可以做得到。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有贪欲心呢？主要是还没有真正的作为他的调化处。如果能够作为菩萨的调化处的话，那么这些这个眷属相续当中的这些世间人相续当中的欲界贪啊，这些一切的这个贪欲呢，全部都能够被周边人摧毁。他既然有一种这个殊胜的善巧方便啊，就能够把这样一种贪欲心呢摧毁掉。那么这样一种贪欲心呢，实际上包括起来就是一种五妙欲啊，就对于这样一种色身香味触的这种单执。那么这些五妙欲呢，就能够严重的影响修行人的这样一种这个进展。如果相对当中对五妙欲的执着很严重的话，就是说初重的烦恼没办法压服，那么就没办法产生这个殊胜的禅定啊、神通啊，或者就是说是入大乘道的功德。而就是菩萨他能够这个周遍的了知一切贪欲的过患，把这样一种看得很清楚。所以在调化众生的时候呢，通过宣讲种种的这个妙法，让这个有形相欲、让这种贪欲心逐渐逐渐的熄灭，最后安住在极为清净的自心当中，能够顺利的修持大乘、小乘的妙法。还有一些地方讲到的话，就是说，比常识能摧坏世人所有诸贪欲，可以从艺术功德讲。那么为什么是艺术功德呢？前面也讲到了初地菩萨的艺术功德主要是做这个瞻周王；二地菩萨的艺术功德主要是做这个四周转轮王；三地菩萨的艺术功德呢，主要是指三十三天的天王就是做第四天。那么做第四天，他自己恒时显现为这个第四天，对他的这个眷属恒常的宣讲贪欲的过患。我们就是学过俱舍论和学过其他佛经就知道呢，在天界呢他也有这样一种这个一个善法堂在这个俱舍论当中讲，这个东北有原生树，西南有善法堂，所以在这个三十三天的这个西南这个位置有一个善法堂。那么这个善法堂实际上就是宣讲正法之处。第四天呢，经常在这个地方呢，给这些天人宣讲正法，宣讲这个欲妙的过患，着重宣讲这个。为什么着重宣讲这个呢？因为天界三十三天的这个享受它是非常圆满的，所以很多天子升到三十三天之后呢，单着于这些妙欲，根本没有丝毫的这个厌弃心，没有丝毫的这样一种这个出离心。所以说呢，就死了之后呢，他没有积累其他功德，就会直接堕落。而就是说是菩萨以大慈大悲心呢，他显现为这个第四天王，然后恒时跟他们宣讲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贪欲的过患，贪着五妙的过患，让他们也能够产生这种道心，安住在这个大乘的执行当中。这个就是讲到的这个第三类第三类的功德，能够时常摧毁世间人的这些相续当中的这个贪欲心。然后这个讲完之后呢，下面再讲这个就是第三个科判呢，第三个大的科判。第三个大的科判呢，就是讲这个宣上通过宣讲功德就为本品就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 科判当中也分了两类科判，两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就是讲这个前三柱共同结位，第二个科判就是讲这个分别此地结位。那么就是说前三柱分别结位呢，宋子章讲到如是师等三种法，善事多为在家说，别等一即福之两岸，复是诸佛舍身因。那么前面呢已经讲过了这个布施啊、持戒和安忍三种法。那么这个三种法呢，实际上主要是在讲圣菩提心啊，主要是在讲一地菩萨、二地菩萨、三地菩萨相续当中的功德。那么实际上在讲这个三地啊、一二三三地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共真正的时候呢，也附带讲到了啊，凡夫人应该怎么做。比如在讲布施的时候啊，你说一个凡夫来讲，你应该对布施产生信心啊。持戒的时候呢，你虽然是列体，也需要持戒。啊，第三个呢，就是讲这个菩萨的安忍讲完之后呢，啊，如果就是说，你不安忍的话，有什么过患，有什么功德啊？然后我们就是说修持安忍，所以说呢，就是说在附带也讲到了对于这个后学啊，那对于初学者呢，他怎么样就是说是去修持布施、持戒和安忍的，就前面讲了三种，所以说叫如是师等三种法。善是佛陀呢啊，多为在家宣讲的，那大多数呢都是为在家修行者宣讲，在家菩萨宣讲的。彼等啊，彼等就是讲前面的这个布施、持戒和安忍。啊，这个彼等，那么这三种法呢，一即福之量，它主要是福之量、智慧之量当中的福德之量，它是属于福德之量所设的。复是诸佛设身因，而且呢，它这个三种功德、三种法、三种修法，也是一些诸佛设身的直接因，那就是设身直接因。那就这样讲的。那么就是说，四等三种法，善是多有在家说，这句呢，我们也可以分析啊，就是说能够真正的了知它的含义。那么就是说，多为在家说的意思，并不是说啊，就是说是在家的这个人修持啊，布施、持戒和安忍啊；出家的人呢，修持精进啊，禅定和智慧啊，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啊取向。但实际上的这个利益来讲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个布施、持戒和安忍这三种法，对在家人来讲容易修持啊，就是对家在家人来讲呢，这三种这个三度法呢是比较容易修持的。啊，他们就是说很容易修持，很容易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的缘故，所以说呢，佛陀呢是这个多数为在家者宣讲这个三种法的。那么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就前面所讲的，不能够误会说出家人不应该修持啊，完全都是在家人修持的法，不能够这样想。就是因为这样一种这个出家者也好，在家者也好，反正你要成佛，你要修大乘的话，六度都是要啊齐全修行的啊，六度都要这么圆满修持，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此处的意思就是讲了这个在家人容易修持布施、持戒和安忍，那么后面的精进啊、禅定、智慧呢，这个就比较难修持。为了就说让这些修行者能够也能够修持这样一种诸度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这个佛陀也是对主要对在家者呢宣讲这样的法。而且就是说，我们还应该进一步了知啊，实际上在家者所修持的这个三度啊，布施、持戒、安忍，也只是一部分，而只是布施度、持戒度和安忍度当中的一部分而已啊，实际上圆满的来讲的话，还是没办法修。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在通过分类来讲的时候就比较清楚了。比如说这个布施的修法呢，布施的修法就有这个财布施，啊，就是说法布施和无畏布施。那么对于这个在家者来讲的话，就是说一般来说的话，就是说他这个为了生活啊，或者为了自己在社会当中能够有一个这个立足之处，所以说经常去这个。做工经常去赚钱啊，有了很多资产，有很多资产的话，他做财布施的时候呢就比较方便一点。所以说呢，这个在家者呢就财布施啊稍微有自在。还有第二类就是无畏施，那么这个无畏施呢是讲这个放生啊，就是从放生的角度来讲，他是有资产之后呢可以大量的买放生命。就是说他们就作为在家菩萨来讲，这两类啊比较容易修。那么对于法布施来讲的话。啊，就虽然也有这些这个在家菩萨在做法布施，但是从整体的看，啊，确实是这个是不易修持的，不容易修持。为什么不容易修持呢？因为就是说，如果你很多时间去忙于啊，在一种在家的事物的话，就很少时间的听法、思维法、抉择法，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要做法布施不太容易的，不是说不行，而是说是不容易啊，不太容易修。所以说，在这个布施当中呢，它也是财施和无畏施比较容易修持。那么如果是持戒呢啊，持戒度呢也是从这个一分来讲的啊，从一分来讲，说比如说别解脱戒，别解脱戒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说是持戒度啊，它容易修持持戒呢，主要是讲在家这一部分，在家的戒律啊，比如说五戒啊啊，或者就是说八关斋戒啊啊，像这样一种这个戒律呢，就是啊容易修持。那么至于就是说这些这个沙弥戒出家的这些戒律，还有像这个比丘的戒这样一种这个出家的戒律，这么圆满广大的戒律呢，你没办法修持。 所以它是偏重于这个角度的。那么还有在这个基础，在别解脱基础上还有这个菩萨戒啊，菩萨戒呢可以修，立身戒方面也可以修，所以说主要都是偏重于这个啊再加分啊，它所以说这个所谓的持戒呢也不是很圆满的这样的持戒。那么就是说是从这个安忍的角度来讲呢，安忍有三种忍，耐怨害忍啊，就是说是安受苦忍和这个这个无生法忍，或者就是说地刹法忍嘛，有地方讲地刹法忍。那么在三种忍当中呢，啊，它是偏重于第三种的啊，就是说地刹法忍比较容易啊，比较容易修啊，就是说是稍微听一些法之后呢，就对于这个所听的法啊，有一种地刹法忍。那么至于这样一种这个耐怨害忍，那这个不太容易修。为什么不太容易修呢？啊，因为就是因为就是说在家人呢，这在这个佛医教经当中讲，在家白衣受欲嘛，就是说白衣呢，具色的话就说是这个受欲，他经常呢就说有很多欲啊，就是说有资财啊，有妻室啊，还有很多这样一种各种各样复杂的情况，所以说呢，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很容易生嗔，就是说让你生嗔的因缘那是太多了，或者就是说是对你自己啊，对你的工作啊，对你的名誉，或者对你的这个是升迁的问题，或者对你的这个儿女的问题，对你的妻子的问题啊，还有你的房子的问题，一系列的很多很多问题都容易引发嗔恨心，嗔恨心的这个因缘非常多。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方面呢，就是没有主重讲啊，没有主重说这个安忍当中呢，主要是这个耐怨害忍。那么就是说第二类呢，安受法忍啊，安受苦忍。安受苦忍呢，主要就是讲在修正法的时候要忍受很多的苦行，啊，忍受很多苦行。那么忍受很多苦行呢，对在家子来讲不好做得到啊，因为受欲的缘故啊，不好做得到。那么第三类的地上法忍呢，就主要是一部分。那因为听得少的话，那么真正要地上法忍这个方面也不是很全面的。虽然在这个当中呢，也有一部分呢，他能够就是说像和很多这个出家者一起学习，像佛院这些居士，实际上有很多机会学习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是讲普遍情况啊，就是从普遍情况来讲的话，就没有这么就圆满学习的机会的缘故。所以说，他只是地上法忍当中也是一部分。那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宗大师在注释当中也是做了分析的。这个方面应该讲，那么讲完之后我们再反过来讲，在出家者呢，出家者实际上是就是说在家者容易修持的话，那么出家者对这个三度更加容易修持更加容易了。为什么更加容易呢？就是说是虽然从这个一个方面来讲的话似乎是不容易的，比如说从他这个在出家者他不是积蓄很多财物啊这个方面好像对于这个无畏师啊，对于这样一种财师有一些这个不太容易的地方但是呢，就是说是出家者，他能够真正的出家的话，或者能够放弃很多的话，他对于这个资财方面呢，他的执着很小，执着很小。所以说，如果要让他这个布施这些财物呢，相对来讲要容易，有的要容易一些从这个方面可以观察。而且呢，就是说是在家出家的菩萨呢，他也能够做法布施。那么虽然就是说是财施和无畏施方面呢做的少，但是做法施的方面，做法布施方面呢，就是说是机会很多的。因为他的条件就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说是从这些情况来讲是完全不能肯定的，但是呢从他的这个条件来讲的话因为经常在安住道场当中，经常呢就是说是这个对于这个经论的教义呢在熏习，他内心当中能够掌握很多正法，掌握很多正法缘故呢就能够做法师就能够做法布施。所以说他也第一个呢，他就是说也有这个布施度他主要是侧重于法师，那么主要侧重于法师，那么其他的这样一种财事无畏事也可以做。那么如果你有这样一种少许的资具呢，也可以把少许资具当中一部分留出来做这个财事。比如说在入行论当中呢，净坛菩萨也是有这个教戒的，在很多注释当中讲了一个一个比丘或者一个修行者，他的在他的饭当中呢可以分为这个三类呢，或者是四类都可以。一份呢就是自己吃的第二份呢就是做这个给这些鸟兽做布施的，第三份呢就是讲上供的第四个呢有的讲三个就够了，如果有些讲第四个的话，这第四份要留给突然来的客人，像这样的。所以说这样的话讲的话，他的微薄的财富当中呢，也有一部分是可以用来做财施的可以用来做财施。那么这个无畏施方面呢，就虽然有的时候直接从财务方面对于一般的这个比较贫穷人来讲的话就是不太容易做得到，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出家者他的这个语言方面也有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威力，所以说劝诫别人做这样一种无畏事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方面呢就不是直接的讲的不是直接讲。所以说当时容易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它是一个这个那个佛医教经的角度来讲呢，它是一种这个无欲者无欲者。所以说他如果是真一个无欲者的话，对做对于这个布施的角度来讲，恰恰就需要这个条件你必须要有一种舍心 啊，就把这个放下之后有一种善思的手。那么这样的条件呢，容易具备的缘故呢，所以说单单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就比较容易具备这个布施的条件。那么这个持戒呢，当然就是他的本分之事了啊，本分就是要守持这个戒律啊。作为一个出家者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要守持戒律，在持戒的基础上啊，在做文思修行。所以说他所守持的戒律呢，至少也是十戒以上。然后呢，就是说是还有就是说是就满分戒，还有很多就是圆满的戒吧，净愿戒。净愿戒的话就是250条或者253条戒。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也是要修的啊。这个布施这个持戒度呢，实际上比他的这个比前面所讲的这个在家菩萨他所持的戒律还要圆满。还要圆满一些，那所以说呢，并不是说是出家者不修出家菩萨不修戒律，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而且就是说他就是说是这个没有接触很多外缘的缘故呢，对他来讲这个守戒呢比较容易，守戒比较容易一点，所以他不需要去劳作，也不需要去做很多很多麻烦的事情。如果是个在家的话，有的是为了自己啊，为了家庭啊，为了这方面，那就也不得不去做这些违心的事情，有的时候不得不犯一些戒律，这个也是非常难取舍的。但如果是一个出家的人呢，别人知道你是个出家人，很多事情就不能做的啊，别人也不会这个过度的勉强自己。从这个角度来讲，比较容易修持。第三个呢，就是讲到这个安忍，安忍的修法呢也是这个容易修持的。耐怨害忍啊，沙门司法当中这些就是说耐怨害忍这个是必须要修的。还有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安受苦忍，当然也是你要精进要学佛法的话，也必须要就是安受苦忍。第三个呢，就是地察法忍。那么你学得多，你所地察的这个法方面的话，所升起的忍也就很舒适很圆满。所以如果从这个方面比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了，那么就是说是善是多于在家说的原因，就是说这三种法观待你在家者来讲容易了解容易修持对他们自己的条件来讲容易修持容易了解的意思所以说是这个意思。当然呢，就是说也不是说是这个完全不能够修精进，不能够修禅定，不修智慧，不是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是针对这个大多数的角度来讲，容易了解的方面来讲所以说呢，善事是多为在家说多为在家说这个方面呢是可以了解的前面呢，对于这个在家菩萨要修持的，出家菩萨也能修持的，这要调知道。而且下面呢，我们再分析那么出家者就是间接的意思，就是讲那么在出家者他容易修什么呢？就是说精进、禅定和智慧这三度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善事多为出家说佛陀呢多为出家说就是说前面的这样法也要修，但是呢，就是说对于这个出家菩萨来讲的话，更加容易精进就是从早上、中午、晚上这方面呢，就是容易在正法上面去做一些精进的缘故，所以说呢，也是这个主要为出家说的。还有就是讲到了这个禅定禅定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少事少欲的缘故，那么除了这些这个平时文思之外，那么就是要抽时间来修定，还有很多时间的修定，而且呢自己一个人无忧无虑的所以在寺院当中也可以在山洞当中也可以，在树下也可以在这些荒郊也都可以修定。所以说这样一种对他来讲的话，修定的因素从他条件来讲就是得天独厚的。还有呢，就是说是智慧度智慧度呢就是觉着一切万法无自性，觉着一切万法的这样种种的这个差别，世俗地的自性、生灭地的自性，像这样的话，如果你安住道场时间长，心念上师的时间长，像这样的话就能够产生这样一种殊妙的智慧。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多为出家说的这个就是最前面的法术的分析了。那么后面再继续讲呢，必等济世一己福之量，那么就是布施、持戒和安忍这三度呢，这三种修法呢，是在这个包括在福德质量当中的包括福德质量当中。一般分的时候呢，前三度是福质量，后两度是智质量，精进度是二者的助伴精进度是二者的助伴。所以说这样一种三种是福德质量。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获得一个圆满的这个人生，获得一个圆满的善趣，然后在善趣当中要得到妙色，要得到广大的财富，你非修三度不可。第三种法就非修不可，那么就是说缺一不可的。前面我已经讲了，那么如果就是说你没有这样一种戒律的话，你如果戒律没有守好，那么连善趣的人生都会失去这个方面呢就没有人生了。如果再加上没有布施的话那你连财富也没有了。那么如果没有安忍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圆满的姿色就是说庄严的相貌这个得不到。那么如果说是圆满具备的话，第一个有戒律你就可以获得人天这样一种隐业就可以获得了。第二个呢，如果有了布施，在你得到人生的这个身份当中呢你就可以得到很圆满的受用。第三个呢，如果有了安忍的话，那么姿色非常圆满你的容色很圆满。所以说如果要想要得到真正身份法，要得到这个就是说人间的善趣的功德的话，那肯必须要修持布施、持戒和安忍。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一种这个诀窍，也是一种这个暂时的一种方便。 这方面都是一种这个福德质量所设的。当然就是说有的时候福德和福德资粮二的之间有差别。所谓的福德的话，就是说有通过布施啊、持戒、安忍，通过这样有三种法就可以获得这样的福德。那么至于要成为资粮的话，有些地方对这个资粮的定义还是比较严格的啊，这对这个资粮定义比较严格。尤其要在这个六度当中成为这个资粮的话，必须要菩提心摄受的啊，这样一种法还有比较严格的标准，你才可以成为这个资粮啊。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资粮的意思，就是指能够成佛的一种因。那么当然了，如果你不成佛的，也可以作为资粮，比如说小乘的这些修法也可以作为资粮。那这些资粮是解脱生死的因。那么如果再降一级的话，也可以作为资粮，这些资粮就是变成了一种人天善取的因了。所以说，真正要讲这个严格来讲的话，有些注释当中讲资粮的时候，他就讲的比较严，有的时候这个资粮不是很严啊，就主要我们要看怎么样去理解他的问题，实际上是不矛盾的。复是诸佛色身因，而且呢，在这个佛陀的圆满果法上面呢，它有这个法身和色身。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色身的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福德质量、布施、持戒和安忍。那么这三种因修到极致的时候，修到圆满的时候呢，它就会显现佛陀的三十二妙相、大智慧信号。它的进取因就是讲这个布施、持戒和安忍。它的助缘呢，就是讲智慧质量。智慧质量是它的助缘，那么就是说是福德质量它是直接进取因啊，这个它是个顺持的直接意思。反过来讲呢，前面我们讲过了这个，就是说是在家。那么反过来讲出家呢，出家就是讲它主要是这个禅定和这个智慧，或者有的时候是加精进，有的时候不加精进。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讲必登一级智质量，那就是说是这个禅定和智慧这二者直接的分的时候，它又是一种智慧质量的自信。复是诸佛法身因啊，就是说它也是诸佛的法身的因。就是说如果要获得法身的进取因呢，就是讲这个智慧质量。那么就是说它助缘是什么呢？助缘就是讲法身的助缘，就是福德质量，就是布施、持戒、安忍。这个是在这个前段时间学习过的中观宝观论注释当中，那这个也是讲非常清楚的。这个方面讲到了前三度一种这个共同结尾。那么下面是讲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说是这个分别此地的结尾。注释当中讲到，发光佛子安住日，先除自身诸明暗，复欲摧灭众生暗，此地极力而不称。就是在这个第三地就是说本品第三地的这样一种分别结尾。发光佛子就是讲这个第三地，叫发光地嘛。发光地的佛子的安住日，安住日意思就是说安住像日轮一样的一种这个光明境界当中，就是安住犹如日轮一样的光明境界。那么就是说先除自身诸明暗，首先呢就是说是消除了自身的明暗，登上第三地。那么这里登三地之后呢，复欲摧灭众生暗因为他是一个大悲菩提心自信的菩萨，所以说他没有完全没有满足自己，我得到了这个三地之后呢就可以了，并没有这样的。所以说自己登三地之后呢，还要想摧灭众生相上这个明暗的缘故，然后呢给众生宣讲正法。此地极力而不称此地极力极力的意思就是讲他的智慧非常敏利，因为他能够摧灭自己的明暗，能够摧灭他人的明暗，所以说呢这个三地菩萨的智慧极其敏利。而不称而不称呢就是说是这个虽然他是就是远远超称众生的，但是呢众生在给他做伤害的时候，他通过智慧和大悲的自信呢，完全对众生不产生丝毫的这个嗔心。他的这个忍辱呢，他安忍是这个极其善妙的、极其真善的就是他的这个含义。那么就发光佛子安住日，就是安住日就是讲这个日轮，以日轮做比喻，就佛子安住犹如日轮一般的光明境界当中。那么日轮有什么特点呢？日轮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是这个具备光明，第二个呢能够遣除黑暗。那么就是说日轮就是它本身就具备大光明，它就是一种光明障。那么第二个呢，如果有了这个光明呢，绝对能够遣除黑暗的。那么就像这样一种这个一个香头，它如果有点那个光明，它就能够遣出一份黑暗。那么在房子里有一盏油灯呢，它有这样一种光明，就能够遣出一部分黑暗。那么如果是太阳的话，那么太阳它是周遍世界的，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光明很非常非常的这个广大，所以它所遣出的黑暗也是极其广大的。有光明绝对能够遣出黑暗，这个是这个太阳的这个自信。那么就是说三地菩萨呢，它就犹如太阳一样，就犹如大日轮一样。具备这个光明，也能够具备遣除黑暗的功效，所以说先除自身诸明暗。那么怎么样遣除的呢？就通过证悟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实相的社会，这个就是个大光明的本体，了这些万法的这个实相，这个大光明的本体。那么如果有这个大光明的本体呢，那绝对能够遣除黑暗。那么这个地方讲主要就是说， 在从二地登三地的时候，啊，三地菩萨的这种障碍对二地菩萨末尾来讲啊，这个是一种啊，就是说从地上地的一种障碍。也就是说，如果我要登三地，那必须要把这个障碍遣除掉。如果我没把这个问题，没把这个障碍遣除掉，就登不了三地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先处自身的意思就是讲，从二地到三地的时候，三地菩萨要登三地的这个障碍呢，啊，就是说首先要遣除。那么怎么遣除呢？就安住在他的光明之行当中，啊，因为他安住他的根本慧定的这个光明之行当中，安住这个光明的缘故呢，哦，就破掉了这个登地的啊这个障碍，对他就登三地的障碍这个时候完全破除掉，所以说这个叫做先除自身障碍。那登地之后呢，他啊自己从二地上了三地了。然后呢，自己呢还要想要吹灭众生的黑暗，所以说给众生宣讲怎么样破除黑暗的方法，啊，就是说教导他的眷属，也可以是二弟，也可以是一弟，也可以是其他众生，教导他的眷属，逐渐逐渐的，啊，就是说是这个从地上地，或者从凡夫到圣子，或者教二弟菩萨怎么修行，然后从这个破除二弟到三弟的障碍，像这样都是叫做富裕吹灭众生暗。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断障问题呢，我们可以这样知道，啊，从这个地到地之间，比如说我们在从凡夫到初地之间呢，这个有一种障碍，这个是什么障碍呢？主要是登地的障碍。你要从下地到上地啊，有一种障碍需要遣除的。你把这种障碍遣除了，你才可以当上帝啊，就当上帝，就是要登上帝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比如说凡夫啊，是第一法位的时候，是第一法位的时候，他要如果要是啊，就是说登初地的话，登初地有一种障碍，那必须要把这个障碍遣除掉，你才能够啊，就是说上初地。那么上初地之后是否没有障碍呢？就是说初地它本身还有一种初地的障碍，这个是它在一地的时候呢需要就入定初定入定初定啊，就是说是这个很多反复次之后呢，然后把它本地的障碍遣除掉，然后把它的本地的障碍遣除掉之后呢，又有一个障碍是什么呢？啊，从一地到二地这个有个障碍，这个是呢要通过修行破掉，破掉之后到了二地的，二地它本分的障碍呢，它是通过二地的来遣除，所以次数也是一样的。首先从二地到三地之间呢，要遣除掉，把这个障碍明暗遣除掉，然后登了三地了。登了三地之后呢，哦，他自己三地本身的这个障碍呢，是通过三地的菩萨他自己的这个在自己的这个状态当中的遣除，然后呢开始这个做准备啊，做准备就准备登四地了，啊，登四地有一种障碍啊，破掉之后呢，到了第四地，然后就是四地的障碍，都是这样上去的，啊，来至于到金刚预定。啊，金刚预定呢，主要是成佛的障碍。如果金刚预定把这个障碍破掉之后，第二刹那无间成佛了，就没有障碍可言了，啊，没有障碍可言。所以说这个方面叫先除自身住明暗，复于春的众生暗的意思。啊，此地极地而不称呢，就是这个三地菩萨呢，他这个智慧极其敏锐啊，极其敏锐啊，就犹如这个啊放大金光的这个日轮一样，所以说他这个智慧是非常就是说是敏锐的。而不称啊，就是他的智慧很敏锐啊，不会产生这个嗔恨心，还有他这个悲心增上的缘故呢，不会产生嗔恨心啊。就讲到了这个三地菩萨的这个解说功德，讲的是讲第二科办，第二科办是这个结尾本品，结尾本品在宋词中讲到入中论第三圣菩提中，好，啊，下面开始讲第四圣菩提中。五个科办当中呢，现在是第四个科办啊，第四个科办就讲到了这个啊，就是说宴会地。宴会地呢又分了两个科判讲，一个是真实，一个是结尾本品。真实呢又分了三个科判啊，首先是宣讲此地真胜精进度，第二个科判呢是此地的事实，第三个科判呢讲这个所断的差别法啊。首先是讲第一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此地真胜精进度。宋子当中讲到，功德皆随精进行，福慧二种之两因，何地精进最次胜，彼即第四宴会地。那么就是说功德皆随精进行，一切的世间和出世间的功德全部是跟随精进而行的。那么这个精进也是福德之量和智慧之量两种之量的正因。那么这个何地精进最次胜，就把它安立成第四啊，第四地。那不管是哪一地，只要你的精进度是最次胜的话，就可以把它安立成这个宴会地。那么从这个方面呢了知了这个宋词的意思。那么下面呢就进一步分析呢功德皆随精进行等啊这个真实的含义。那么首先呢也是要了解这个精进的自信啊，精进的自信呢在很多地方也讲过，我们刚刚学过广论当中也讲过，而且入行论当中也讲过精进的自信。实际上就是讲这个精进就是这个勇于善法，或者就是说非常喜欢善法，这个就是精进。那么就是说是进阶喜于善，进阶喜于善或者进阶勇于善呢，这个定义定得很清楚，就对于这个善法啊，对于善法方面的一种这个很大的兴趣，有很大的一个意乐，这个就是一种精进的本体。所以说我们在认定精进本体的时候不要认错了啊，不要认为就是说只要是很劳累就是精进， 很劳累不一定是精进，就是说必须要对善法精进。那么就是说在金钻论当中讲的话，于善于正勇啊，于善啊，就是他的所缘境是一个善，而且呢是一个正勇啊，很正确很勇猛的一种意思。如果是大乘的话，那么还要加一个条件，就是说大乘正法啊，就必须要对大乘的正法这个精进。如果对大乘正法精进，那肯定小乘的功德在里面也包括了的。这方面讲到了这个精进的自信，绝对是对于善法方面一种精进，而且是一种正确的一种善法啊，就是佛法方面的这个称之为正确的善法。那么如果是其他的法呢啊，比如说对于这个世间的娱乐啊，说对于世间的这样一种这个世间的这样无欲啊，精进的话，这个是不是精进呢？根本不是精进。那么不精进是什么呢？这个叫做懈怠啊，这个叫做懈怠。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了解的，我们说知道是，哎呦，就是说这个人他就是说是这个做生意啊很勤快，3点钟起来，1点钟才睡觉，像这样的话他就觉得就啊这个很精进啊，实际上这个不精进，这是什么呢？这是懈怠啊，这个是懈怠。如果按照世界上来讲，他根本讲不过去的，这么啊勇猛还是懈怠呀、啊？那你这个精进到底是怎么样？就是说佛教当中精进必须要对善法啊，对善法方面去精进，才需要真正的这个精进。或就是说打麻将3天3夜打啊，就是说是根本不睡觉的不吃饭的，或打电子游戏的时候几天几夜，那这是不是精进呢？根本是精进，这是懈怠，这也是一种懈怠法。所以说你不管对这个其他的这个世间法或对这个恶业再怎么精进的话，都不是精进。还有这些这个外道，但就是说外道在修持的时候呢，五火焚身也好，或者就是翘一只脚站7天也好，或者说是站多少天也好，像这样的话虽然也是这个非常非常的劳苦，但这个还不是精进，不是一个精进的自己。所以说必须要对这个善法啊有一种兴趣，一种勇猛心，才是一种这个精进的自信。那所以说呢，在这个悟行论当中呢，就讲了3种懈怠啊，就是说3种懈怠实际上都是一种这个精进的唯品啊。一个就啊，一个是自清明呢，就觉得自己不行啊，就是说太过于谦虚的一种这个法，就是说是别人让你去修法啊，听闻正法啊，不行，我是做不到的，我不是这个根性。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认为自己做不到，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懈怠了。还有一种法呢，就是讲什么都不愿意做啊，就是啊坐在那个地方啊，走来走去啊，或者啊躺在那个地方啊，像这样什么都不做，啊这个觉得很舒服，这个就是一种很明显的懈怠。平时我们讲的懈怠呢，啊很多时候就讲这个啊这一类。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无所事事的坐在那个地方和什么都不愿意做这样一种这个懒懒散散的状态，这个也是一种比较明显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认定的就是认定这种。还有第三种懈怠呢，就是对于这个恶劣的法很有兴趣。对恶劣的法，就前面我们讲到，你不管是啊就是为了自私自利的啊去挣钱呢、啊、或者就是说这些甚至有些小偷，他都是啊我们看起来是很精进的，别人睡觉他不睡啊，要专门等别人睡了之后他再去干。所以这个方面是不是精进的？这个完全不是精进，这个就是对于这个劣法的一种啊这种精进，这个就要有懈怠的啊，这个就是一种懈怠。只要是对于恶业啊，对于这些世间法，像这样你不管怎么样勤做，全都是懈怠。所以这个方面实际上我们把这个体系认清楚之后呢，很多时候我们的退路就没有了，我们就没有借口可找了，而且必须要对善法去精进才算是真精进，否则其他的都不是精进的啊。这个方面我们就要在讲精进的自信的时候，必须要谴责到他的唯品。如果不谴责到唯品，很难以说清楚啊，到底你是个精进是哪些方面呢？啊，通过宣讲唯品的方式来认定他精进啊，就最后就可以很清楚的认清楚他的这个精进的本体啊。这个叫做精进啊，就精进的这个自信啊，还有精进的唯品都讲完了。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介绍他的这个顺词，功德就是精进。那么实际上所有的功德啊，不管是真上生也好，还是决定生也好，全部都是跟随精进而行的，全部跟随精进而行。那么我们如果要这个文思修的话啊，最初的时候去入佛法就是文思修的次第。那么我们要在这个里面升起这个听闻的功德、思维的功德、修行的功德，必须精进。那么如果不精进的话，文思修三会根本升不起来的。那么再从戒定慧三学来讲的话，那么你守戒不精进的话，3天打鱼2天晒网，像这样你的戒律是没办法守得清净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修定呢，尤其要精进啊，就是说这个修定是非常枯燥的事情，很难以真正的就是说是要把我们这个分别心非常非常乱的分别心，要让它这个安静下来，要让它就是说是很听话，乖乖的听我们指挥，这个是没有精进的是绝对不行的。所以说就是说很多大的基本上是穷其一生来修定的啊，穷其一生来修这个禅定。当然就是所修的禅定不一定是寂止啊，它还有这个圣观的事情。但是我们就知道了，如果你要产生这个禅定的功德，必须要精进啊，就是说，而且就是说，如果你要修定的话，很多这些其他的世间八法全部都要泯灭的，在这样一种比较清净的相续当中才可以升起禅定。如果就是说对这些五欲非常单着啊，或者这些琐事太多了，那就要升起禅定啊，安住禅定，那确实非常困难的。所以说呢，这个要修定的话，那绝对要非常精进的。 那么要产生智慧呢，要修产生修慧啊，文啊就定会他们会，像这样的话也是要精进而产生，不精进根本产生不起来。那么方面就是讲这个戒定慧啊，还有呢就是讲要升起菩提心，要升起菩提心，要升起这样一种空正见，反正都是要通过精进的抉择，通过精进的反复串习，最后才可以升起来。这个就是一种基本上来讲是一种共通的一种准则。那么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想要产生这些戒定慧啊，想要产生这样一种菩提心等的功德，那就是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只有精进修行啊，只有通过精进的方式来修行，对于这样所修的法很强的一热心，然后呢就是说是抛弃其他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杂事，一心一意的串习这个佛法，最后呢相对当中才可以有一个翻天覆地的转变，否则的话就是说很难有一个翻天覆地的转变。现在刚才我们的相续这样修下去的话，不痛不痒的方式修下去的话还是很困难的。虽然说也可以往生也可以解决，那是很多事之后的事情了。所以说你到要到往生那一世还是必须要精进，仍然还是要精进的，你要在那一世要去解脱还是要精进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与其以后受苦很多次以后再精进，还不如现在就开始精进。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内心当中就有一种凡夫的一种惰性啊，这种惰性呢就是拖着我们没办法精进的一种这个一种这样一种这个障碍，我们老是觉得以后再来，以后再说啊，以后再说。那实际上这个就是一种惰性啊，就是说是这个今天的事情放到明天，今年的事情放到明年，总是觉得有时间来做的啊。实际上有的时候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自我欺骗，但是呢就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它是一种明显的骗局，我们就没办法识破它。实际上我们并不是没有智慧识破它，而是我们不敢识破，就是说不敢识破它。一旦识破，一旦我们用智慧把它识破之后呢，我们觉得很难在世间上再生存下去了，或者在世间上呢我们觉得也没有意义了。就这样，这个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那些当中对于这样一种法的自信，对于正法的自信，没有一个很正确的认知，还是觉得五妙欲有追求的这个可能性可以追求追求之后而且有安乐。那些当中如果抱着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观点，如果这个观点不予以彻底的抛弃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全心全意投注于正法的，没有办法。所以说这两种力量拖着我们，一个方面想解脱，一个方面想享受轮回的安乐。那么这个方面就像前面他们讲了一讲，两头针缝人，或者说骑着向东向西的两匹马，同时骑了两匹马你要到目的，那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这个想要享受妙欲的话，那么就没办法产生出离心。如果要真正的出离轮回，必须要放弃对于妙欲的执着，这个方面才可以发起一个比较纯正的精进。那么如果就说是不发起这个纯正的精进的话，很多功德确确实实无法升起。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不能够太过于就是怯弱了，就觉得自己的烦恼太深重了，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在分析过患的时候就觉得根本没有希望，连自己在的可能没有希望的。但是他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这样一种这个过患呢，这样一种烦恼，它必定也是一种这个有为法它也是通过因缘才产生的。如果把它的因缘断掉他自己就没办法就是说是恒常心的生存下去了。那么断掉它的因缘是什么？懈怠就是它的就是说种种懈怠就是它的这个粮食，就它的是因缘。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种种懈怠认清楚之后，断掉之后呢，自然而然精进的自信就发起来了，就产生了这个精进的自信。还要通过很多方面，就像上次讲的一样，实际上诸佛菩萨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和我们一模一样和我们一模一样，有的时候呢也许比我们的这样一种过失还要重一样，还要重一样。就像以前我们在看过这些大传记就像84个成就者的传记，那他们在修行成就之前各式各样的那就是说有的时候那一种这个烦恼或者这样一种这个习气，那比我们重得多就是躺在这个地方都不想起来的，就这样一种的。但我们还没到那个层次，是不是？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时候我们如果一个一个分析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看传记的以后这样一种看他们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很精彩。但还有一个方面就分析那他们以前也是这样的，他们最后就是说遇到上师之后呢，上师给他讲的解脱了，他就是这样精进的修行，他成就了。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是反复。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实际上我们已经遇到殊胜的上师了，遇到殊胜上师之后呢，上师给我们传讲正法，然后如果我们按照这样一种方式精进修行下去，我们绝对是可以成就的，绝对可以成就。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来自于这个精进的有无，有精进呢是非常好的。在这个注释当中也引用了智者都是堪布的话嘛，就是说一个修行者不怕没有智慧，就怕没有精进，最怕的就是没有精进。你没有智慧不要紧，你的智慧呢是可以培养的，你这样一种文思修的智慧都可以培养。这刚开始的学习的时候谁有智慧呢？谁都没有智慧就现在他们老人家来的时候也是显现上面的时候，在法文的波切面前一句一句的听，慢慢慢慢学，最后呢就是说变成一种就是说殊胜的这个这样一种大德。所以说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有了精进心的话，对法反正如果有很强烈的兴趣， 在这样的心理推动之下呢，绝对会慢慢的具备一切技能和能力，所有的功能都会具备，一切的智慧都会具备的。啊，这个方面要考虑很多这个因素，很多大的也是为什么要这样视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啊，大都是佛菩萨啊，是佛菩萨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相信是佛菩萨，他为什么要这样视线？他明明是佛菩萨，还要显现很精进，或者说刚开始的时候显现很多过患，刚开始的时候显现很懈怠，后面遇到一个上师指点的时候，他又开始精进起来，开始去醒悟了。三界就是给我们说呢，以前我是这样的，我精进之后我就变成这样的，那么你们以前是这样的，你们精进也能变成这样，给我们这样一种信息。那么如果我们看懂了，我们听懂了，我们把他的这个意趣真的领会了，那我们就可以去精进了，我们就好好的去这个精进，精进之后呢就可以变得这样一种调顺，相续呢变得调顺，然后就可以这个自在的往生呢、啊、或者自在的这个解脱，全部都是靠这个精进而有的。这方面讲到的功德皆随精进性，即便是这个密宗一生成就，你没有精进也不行的。这么殊胜的法啊，要不修成佛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啊，或者但是我们就是说，你再怎么样，你再怎么懈怠，六个月你都没精进。如果你六个月精进，那就可以。那、啊、有的时候我们做不到啊，所以这个六个月实际上就是说，那你来看的时候，好像六个月比三个佛出家的阿就是短的啊，就是说没办法比了。但有的时候真正让我们六个月这样很精进的去做，那做不到的。那么再不行，三年呢，十二年呢，像这样实际上还是做不到。总的来讲的话，不是说什么法的问题，主要是自己的精进还是到了这个啊，根本没有产生，没有一点精进的味道。如果有的话，慢慢这些功德法都能够产生。啊，这方面讲功德皆随精进，所以说我们无论如何呢，不管现在我们有没有智慧，有智慧也好，没有智慧也好，现在我们是愚者也好，是智者也好，或者和我们现在戒律清净也好，不清净也好，有没有禅定都不要紧，只要有精进，这些所有以前没有的功德全部会有，以前没有的过啊，以前有的过患全部会消失。精进它就是这样执行的，所以说在这个三十七道品当中，它主要是讲这个精进呢，是在这个中之量道对照中之量道的时候，它是这个四正段，或叫四正勤。四正勤这个勤字就是精进的意思。那么就是什么叫四正勤呢？实际上就是在这个经典当中还注释当中讲到，那么有四个方面的法你必须要去这个去这个了知，而且这个四个法呢，两组啊、有两就是一组啊，有两个法是属于恶业方面的，两个法属于善法方面的，也就是说呢。啊，就是说是这个以身恶令断，就是以前已经产生的恶业呢，让它断掉。未生恶令不生，就是说还没有产生的恶业呢，精进的压制着它不要产生。这个是对恶业方面的一种精进啊，断掉断恶方面的。那么从这个善法方面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未生善令生，以身善令增长，就是说以前没有产生的善法了，让它生起来。啊，比如说出离心啊，我们现在如果没有的话，就让它生起来；菩提心没有，让它生起来，这些都是善法。那么就以身善令增长，已经有了善法让它增长啊，相续当中我们对上师的一点信心啊，对于这个涅槃呢、啊、对解脱道一点信心，对极乐世界的往生的信心，这些善法要让它增长，所以说没有了善让它升起，已经有了善让它增长，这个方面就是精进。所以说我们说四正勤、四正精、四精进的话，它主要是啊，以前有的恶业呢必须要让它断掉，通过忏悔的方式，通过相续的方式要断掉，没有产生恶业绝对不让它产生啊，不让产生。然后是这个善法方面呢，就是讲没有了善法让它升起，已经有了善法的增长，全都是在精进方面才做得到。如果没有精进的话，根本做不到。如果具备懈怠的话，那就彻底相反。已经有了恶，再来的升起；没有了恶，又重新升起；已经有了善法，让它中断；没有了善法，永远升不起来。这个就是懈怠。所以说，我们现在处在这个，现在我们处在修行位的时候，不是处于懈怠状态，就是处于精进状态。如果我们一旦落到了懈怠状态当中，就像前面分析的一样，反正以前你没有的罪业，或者比如说以前没有犯戒律啊，没犯根本戒啊，或者以前都没有这些过失呢，会升起来，因为有懈怠的缘故升起来。那么以前有的这样一种这个罪业啊、贪嗔痴等等，它会再的增长，再的稳固。那么善法呢，以前没有的绝对升起来的，那么以前有的善法慢慢会消尽，这个是懈怠的过患，精进的过患完全是相反。所以说呢，怎么样取舍，就是看我们的态度。我们是处在懈怠呢，还是处在精进当中？现在基本上是没有退路可走的，就像这个佛经当中讲的话，就修行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就是说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说，如果你要逆水行舟，必须要非常非常精进才行，稍微一些的马上就滑下去了。还有一些地方大德讲的话，就是说修法也犹如这样一种滚铁球上山一般。那么我们要推一个很大的石头或者很大的铁球上山的话，那么一直要往前推，如果一放马上滚下去，彻底滚到沟底。那个时候再要去捡的话就很困难，所以说修法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已经处在道上了，已经处在道上的时候呢，那么就要不然就是就是说是这个庸庸碌碌混下去，混下去的话这个业果还是很可怕的啊，业果很可怕。所以说以后的这样的痛苦等着我们。 如果精进的话就可以超越罪恶啊，精进的话就可以得到功德。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就是说通过对比之后，实际上告诉我们很明确的消息，必须要精进，而且这个精进是来自于内心，从内心发起来带动僧侣，而不是说在僧侣当中为主。如果是僧侣为主，那绝对只是三天两天的事情，三天两天过了之后呢，马上就下去了。为什么呢？内心当中没有这样一种精进，只是把这个精进放在身体上面，就像上次讲的一样，三天不睡觉，两天不吃饭，这个都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内心当中没有真正产生这个概念的话，最后彻底一下子就是这个放松了，彻底的放松到恶趣去。所以说主要呢还是在这个通过很多学习很多正法之后呢，对这个懈怠和精进的问题产生定解啊，对于就是说现在我们无路可走的问题啊，这个已经处于绝境啊，产生定解，而不要想还有很多空余的时间，还有很多空余的空间，还有很多路可以让我们选择。实际上我们真正观察的时候，这个现在的这个处境还是很危急的啊，就是说没有很多路选择，没有很多路选择。所以说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是一定要好好的这个精进，选择的精进啊，对这个过患，否则的话就很没办法解脱的。好，福慧二种质量因，那么就是讲到了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福德质量前三度，智慧质量后二度。那么就是说精进度呢精进度是二者的助伴，你要产生福德，大福德呢也必须要精进才能产生，你要产生就是说止观的功德呢也必须要精进才能产生。所以说这样精进呢它就是二种质量的助因，缺少了精进哪个都修不成，哪个都圆满不了。就是这样的，何地精进最炽盛，比及第四烟为地。那么这个人讲哪一地精进最炽盛呢也可以通过反问的方式，哪一地精进最炽盛呢就是比及第四烟为地。为什么不太说是不是就是第四地烟为地的精进最炽盛，或就是说另外一种解释呢，和哪一地精进最炽盛就把这一地安立成烟为地，意思上是一样，但是在解释的语境方面呢是通过反问呢不通过反问，这个方面有差别的，这个就讲到了第六课，但今天讲到这个地方。